你愿意让这个人，就是耶稣做你的王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真正让他做你的王，统管你生活的每一部分，他值得吗？这是我们今天经文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。耶稣在教导他的国度，就是上帝国度。我觉得国度的思想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个奇怪的想法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生活在君王的治理之下。有些人也许生活在某种君主制度里，但是这种治理可能更像是一种仪式性，而不是实质上的治理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觉得国度似乎不太真实，然而国度确实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度，而是属灵的国度。基督的国度由那些接受他为救主的人组成。当然，因为是属灵的，我们就更难看得清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实际上掌管着万物，只不过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而在我们周遭的世界，抵挡他统治的对手，似乎能任意宰制一切，也往往逍遥法外。所以目前我们会觉得他的统治不太明显，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。我们天生不想让任何王统治我们，我们更喜欢主宰自己的生活。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你我可以做出选择，选择要生活在谁的国度和统治之下呢？在生活中向谁效忠呢？而这种效忠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呢？如果上帝真的是终极的统治者，那么我们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。这不像加入社交俱乐部或无关要紧的事，这更像是孤注一掷。在今天的经文中思考耶稣的教导时，我们发现更重要的其实是君王，而不是国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组织都反映出其领导的能力。你愿意让这位耶稣做你的王吗？如果愿意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查考他的国度，看看能从中学到什么。我们要继续研读马太福音13章耶稣的比喻。研读时，我们将分为两部分来看。一是基督国度的价值，二是拒绝基督国度的代价。价值与代价。第一部分，基督国度的价值，从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以及44到46节。31到35节和44到46节讲的是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，以及隐藏的宝藏和珠子的比喻。第二部分，拒绝基督国度的代价，从47到58节讲的是撒网的比喻和家主的比喻，以及耶稣去到自己的家乡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价值和代价。我们先看第一部分，基督国度的价值，从31到35节和44到46节。你们可能还记得上周讲过，耶稣已经开始用比喻教导，比喻就是实际现实生活中的故事，用来阐明核心的属灵真理，就是以现实生活的故事阐释实际真理，属灵真理。他为何用比喻教导呢？因为他的事工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，但实际上他不可能将一个公开事工转为地下活动，而比喻必须经过探究和思考才能明白。耶稣用比喻教导，就可以既教导那些真正寻求的人，又不激起那些实际上没有兴趣寻求真理之人的反对。这一点在教导一些敏感话题时尤为重要，比如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下教导国度这个话题，因为罗马政府一直在防备叛乱分子。那为何还要冒险教导国度呢？因为百姓在寻找一位王，而耶稣就是那位王，只是百姓对这位王是谁，这位王应该是什么样子有截然不同的看法。所以耶稣就在这里传讲他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，芥菜种的比喻。第31节，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主耶稣说它是百种里最小的，其实是一种广泛的说法，而不是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的。严格说，芥菜种不是最小的，但也确实非常小，只有一两毫米大。529粒芥菜种加在一起才有一克，15000粒芥菜种加在一起才有一盎司。难怪人们会用芥菜种来形容小，它会长成最大的树吗？不会。一般来说，芥菜种长大后约有3英尺或是1米高，但在理想条件下，它可以长到10倍高。耶稣是在说，他的国度就像芥菜种，虽然一开始很小，看起来也毫不重要，微不足道，但是长成后却变得特别的大。下一个比喻对这种观念做了进一步说明，请看第33节。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再说一次，一开始的东西都很小，面酵，但是跟更大的面团混在一起之后，就会产生神奇的效果，它会渗透到整个面团中，让整个面团都被改变。因此耶稣说他的国度尽管一开始很微不足道，也非常小，却会带来惊人的影响与大规模的成长，并产生极大的改变，他的国度大有能力。这个比喻还有另一种解释，面酵在圣经中往往象征着罪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比喻的意思是，对耶稣的国度的反对不只会存在于某个角落，而会遍及各个地方。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？教会总是遭到反对，而且往往是来自内部的。但是不论从哪方面来解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耶稣的国度一开始可能很小，尽管有反对力量，还是会带来惊人的改变、影响和作用。如果这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国度如何运作，那它让我们对这位王有什么了解呢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说，耶稣不只是表面看到的那样，他一般都是用不起眼却非常有影响力的方式行事，只有认真看的人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出来。他行事大有能力，却毫不浮夸，也不高调，不时尚。实际上他比较高调的时候往往是审判的时候。因此尽管他一开始不起眼，却是一位大有作为的王和领袖，非常值得我们跟随，因为他的内心关注实质和意义，也关注对他百姓的持久影响。第34节继续说道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比喻这时候已经在他的事工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，马太详细说明这一点是特别有意思的。第35节说道，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耶稣阐明这些旧约真理，也予以澄清，他启示了福音更深的含义，超过了旧约所预言所暗示的。这些比喻是如何反映出这一点的呢？比喻的意思并不总是马上就能明白，比喻需要钻研探究，有时候还需要耶稣的说明。门徒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让我们看到该如何深入他的教导。门徒不明白的时候就去请耶稣解释，你我也需要这样做，这是可以的，我们没有人什么都懂。如果圣经中的任何教导让你感到疑惑，就去找他，求他为你解释清楚，然后等待他向你显明，他一定会向你显明。关键是基督的国度是值得我们追寻，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。耶稣会回应那些寻求他、渴望明白他教导的人，他是一位想让你知道、理解并看见他国度的王。 这种深入探究也非常适合接下来的几个比喻。这些比喻讲的也是将隐藏的显露出来。在44到45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在这两个比喻中，都有人找到并买下了一些非常贵重的东西。耶稣没有解释这些东西是什么，但是有两种流行的解释。一种是田里的那个人和商人都代表上帝，我们代表财宝或重价的珠子。耶稣付了一切赎价，就是他的生命去救赎我们。这表明耶稣是多么珍爱你我。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留心，这不是说我们里面多么有价值，以至于上帝需要我们，或不得不放下一切来救我们。事实恰恰相反，正如罗马书三章第十二节论到我们的罪性时所说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救恩是出于上帝的怜悯，而非他的需要。这种解释揭示了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慷慨丰盈，他甚至为你我这样的人倾倒了生命。尽管我们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叛逆之子，他依然看重我们。谁有这样的爱呢？只有我们的王耶稣，只有真正拥有无私之爱的上帝才有。谁不愿意跟随这样的一位王呢？对这个比喻，第二种常见的解释是财宝或重价的珠子是上帝的国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田里的人或商人就是我们每个信徒，我们就是那个人。我们听到福音，全然接受基督里的救恩，因为这太值得了。基督的国度有极大的价值，我们也知道这一点，因为它是非常昂贵的。有多昂贵呢？这个比喻中的每个人都特地卖掉了自己一切所有的去买它，这让人很着迷。我们要付出代价，这可能令我们有点困惑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信白白领受了救恩，我们实际上无法买到救恩。然而每个比喻中都有一笔交易，这笔交易代表什么呢？基督的国度要求你付出什么代价呢？付出我们拥有的一切为代价，付出我们全人为代价。那是因为天国要求我们降服，交出自我。我们透过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的本相，进入天国。我们为着自己反抗他的治理而悔改，我们承认耶稣是王，而你我不是。因为耶稣是我生命的王，所以我必须放弃自己的王位。我承认我的生命属于他，而不是我自己的。他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位，我属于他。卖掉自己一切所有的，就意味着把自己献给他。但是反思一下，我们交出自己的生命时，到底放弃了什么呢？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堕落的、伤人的、破碎的、绝望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任性和骄傲，就是我们那追求短暂事物的生命。这生命根本没有永恒的价值，也无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。而耶稣回馈我们的是什么呢？耶稣给我们的是盼望，是生命，是永远的满足。诗篇107篇第9节说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今天信徒因为勇敢的信心而遭受逼迫的故事不胜枚举，我希望有时间可以分享其中的一个故事。上帝通过这些人的见证，奇妙地改变了非信徒的心。你们肯定也听过这样一些故事，想一想那些来自高压的国家或宗教背景的人，他们面临着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，而他们继续不惜代价为基督做见证， 还有那些被自己家人赶出来的人，那些因为坚决不放弃基督信仰而殉道的人。他值得这些人这样做吗？问一问那位曾被无情嘲笑的苏联囚犯吧。他说，许多人害怕痛苦，过去我也害怕，但是主在监里与我同在，给我带了太多喜乐的经历，哪怕是拿外面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来跟我换，我也不换。这些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激励了我们，因为他们没有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不再受逼迫，相反的，他们乃是让我们像他们自己一样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，尽管要付出代价，他们仍然继续分享福音。他们为什么继续走这条路呢？而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呢？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，知道耶稣值得他们付出一切，他们知道耶稣的爱，他们不受这个世界的捆锁，哪怕是监狱里的锁链也锁不住他们，他们的内心和生命都卖给了我们的王，因此他们比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更自由。这也是为什么钱里的人欢欢喜喜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，他不是出于胁迫、义务、内疚，而是欢欢喜喜，他知道他的价值。当我们看清自己真实的样子，当我们来到自己的尽头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国度是无价的，这笔交易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，他是掌管终极现实的王，他那里有真正的实质，有永恒的价值。他用自己的生命，用不可思议的爱来爱你，赐给你不能被夺走、不能被偷走的救恩。不论你遭受的损失有多大，这一点都不会受影响。这就是终极现实。首先，属于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居首位，我们在其中找到了最伟大的目的，也从我的身份和我的归属里找到了喜乐与满足。这种身份能够给我们带来医治和永恒的价值。这会是你的满足所在吗？我想我们是在试炼中发现这一点的。血液病是通过医学检测发现的，可能是白血病，也可能是相关的重大疾病。这是我目前的真实情况，我在等候许多医学检测的结果。坦白地说，我有些焦虑，我可能会提前离开自己所认识、所爱的人，这一点突然变得特别的真实。但是我也在这种试炼中得到了平安，这种平安和满足只来自于这个无价的天国宝藏，只在这位王耶稣的里面。耶稣给了我们永远的、确定的盼望，超越我们在时光岁月中的黎明与黄昏。这不只是为了那将要来的生命，现在当我们跟耶稣并肩走过各种试炼时，他也会与我们同在，赐我们力量，这都是无价的。他值得吗？他才是真正重要的。下面是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，降服于基督会给我们带来无价的回报。降服于基督会给我们带来无价的回报。你生命中可能有哪些东西在拦阻你降服于他呢？也许你的心从未完全向他降服，也许你害怕别人的看法，也许你疑惑或害怕要付出的代价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求他吧，他会跟你一起克服这一切。他以恩典与怜悯待我们，只有一位可以给人带来满足的王，我们是为他而造的，而且正如他的比喻所教导我们的，他完全值得我们为他放弃今世的一切。这就是我们的国度和我们的王的价值和福分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他。耶稣在我们思考第二部分时也带出了这一个现实，而第二部分就是拒绝基督国度的代价。代价从第47到58节，一开始是撒网的比喻。47节说，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。这是一张巨大的拖网，往往是由两艘船上的渔夫一起操作， 或由一个站在船里，一个站在岸上的渔夫共同操作。他们拉着网从水里扫过，把网到的一切都打捞上来。然后渔夫将好鱼放在篮子里，将不好的扔掉。耶稣在49节解释说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个比喻类似于上周讲的稗子的比喻，所有人都被聚在一起，在末日接受审判。上周稗子的比喻强调的是非信徒往往混在信徒中间，谁是谁不是要直接到末日才分得清。而这个比喻强调的是信徒和非信徒的分别，他们的命运有着天渊之别。非信徒就是拒绝基督国度的人，被扔进地狱中。耶稣描述那是一个可怕折磨人的炙热火炉，切齿就像是痛苦的、极力的、愤怒的磨牙，反映了他们悖逆的态度。上帝会审判那些一直悖逆他的人，只有顺服他的人才能进天国。对于那些不愿意顺服的人，耶稣的提醒也发人深省，他们要永远受折磨、受咒诅。这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吗？我们怎样面对这一点呢？我们怎样将这跟恩慈的上帝联系起来呢？上帝是慈爱又有恩典的，他的爱在他付出了极大代价的牺牲中已经体现出来，因为耶稣已经倾注自己的生命，代替一切相信他的人面对了审判。这个礼物是给所有人的，每个人都可以白白领受耶稣所提供无价的礼物。他已经为你我生命中每一个错误和伤害付上了死的代价，他完全背负了我们该受的刑罚，这就是爱。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，必须有人为你我做过的一切错误和伤害付上代价。他心里满有慈爱，他在乎一切罪和邪恶的受害者，包括被你我伤害过的人，也包括我们这些被别人伤害过的人。罪和邪恶在做摧毁的工作，所以他要公正的审判。如果上帝不审判，那么对那些受害者来说，他就既不公正也不慈爱。在这份最奇异的爱中，我们看到一位王替我们付了审判的代价，除非我们拒绝接受这份饶恕的礼物。不幸的是，许多人拒绝了，这就是这个比喻所讲的。在有需要的时候说出比较艰难的真理是慈爱的表现，这是耶稣为什么要警告我们那将要来到的审判日。虽然他是公正的，他的心却满有慈爱，这也是他为什么饶恕了我们。我喜欢一位作家的说法，我们来到上帝的世界，我们被他冒犯，我们要么谦卑下来，要么变得刚硬。心里谦卑的人会经历到基督全备丰盛的爱。耶稣说，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明白了。耶稣在这一刻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在第52节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有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，跟他们分享一些跟你有关的装饰品是件很愉快的事。这些物品可能来自你去过的地方，也可能是你从家里某个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传家宝。耶稣是在指出我们是多么喜欢跟别人分享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东西。我喜欢摄影，我最新的相机是无人机相机，可以拍摄 4K 的照片，能飞10公里远，非常便于携带。这是一部神奇的小相机，可以捕捉到其他相机捕捉不到的画面。我喜欢跟别人分享这部相机，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思。我们觉得有必要分享一些让自己感到兴奋的经历，我们觉得有必要分享自己的内心。这里的家主也是这样做的。我们作为上帝国度的一员， 也是如此，我们对上帝怀有热情，我们觉得需要和别人谈到他，分享他的真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位王，他打动了我们的心，他改变了我们，他赐福给我们，他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怎能不去传讲他呢？主，让你这周跟谁分享耶稣和福音呢？他是否真的值得我们在时机来临时去这样做呢？这就是耶稣在做的，他来到自己的家乡，跟那里的人分享福音。我很好奇，他是否感到兴奋？他肯定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其中的一些人了，他有太多要告诉他们，要给他们看到。他也确实这样做了，他们听了，看了。第54节说，他们都稀奇，他们还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在57节看到，他们就厌弃他。想象一下，当他们拒绝耶稣和他的信息时，耶稣有多么悲伤，因为这信息是可以救他们的。当我们所爱的人拒绝他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悲伤。他们的问题让我很震惊，你也是吗？他们听到了永恒的真理，他们看到了他行了无可否认的神迹，但是他们问的却不是关于他的信息，他们问的是世上的俗事，他们关注外在的事物，关注他的家谱，这都是世上的事。他在哪里受的教育？我们不是认识他的家人吗？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他们自以为认识他，但是可悲的是，骄傲已经根深蒂固。在57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骄傲，我们都会面对的最大的障碍，蒙蔽了他们的双眼，让他们看不清现实，所以也就看不出他真正的样子。他们认为他不值得他们花时间，也不值得他们进一步关注。这也指出了耶稣的一些独特之处，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员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很普通，很平凡，就像面酵或不起眼的种子。他们就是这样看他的。当然，他也是上帝，没错，他是王，但是他也是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所以他可以真正体会你我，体会我们的生活，他能帮助、赐福、医治和拯救我们，没有其他人可以像他这样。但这意味着他也认识我们，而且对某些人来说，就像耶稣家乡的那些人一样，他们的关系太亲近了，因为我们天生容易躲避那些暴露我们真相的人。在58节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他们因着自己的骄傲和不信，就不接受他们的王，他们更看重自己的世界，胜过一位可以进入改变他们内心的救主。他们如果继续这样，就会失去永远的生命。下面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属灵原则，没有什么比拒绝耶稣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没有什么比拒绝耶稣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。那可能是你现今的情况吗？不接受他就是拒绝他，这要付出永恒的代价。也许可以思想一下，跟你亲近的人当中，还有哪些拒绝他的人，继续为他们祷告，向他们传福音，然后给耶稣时间，不要放弃他们。别忘了面酵的比喻，上帝常常以微小的、看似感觉不到的方式开始动工，甚至耶稣的兄弟也讥笑他，但时候到了，他的兄弟雅各就信了，并做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即便身为信徒，我们也会把生命中许多东西看得比耶稣还重。我们所看重的十分关键，我们看重的任何东西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，不论是我们的工作、财务目标、体育运动和兴趣爱好，还是各种公益事业，甚至连基督教的事工也可能会偷走我们应向至高者所敬的忠心。 如果不在这些事上紧紧跟随主的带领，我们可能就会永远的失去我们的时间、关系和机会。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看得比耶稣还重要呢？他让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呢？这带我们回到了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，你让耶稣成为你的王了吗？他的国度的比喻启示了很多有关他的事。耶稣不只是眼睛看到的那样，他很谦卑，用不起眼的方式展开工作。然而他的工作很有影响力，可以带来彻底改变，有果效，很深入，有意义，也持久。耶稣就是他所说那样的一位王，他没有摧枯拉朽，但是他会打动你的心，点燃你的爱，带给你喜乐。尽管他有上述的一切，尽管他大有荣耀，尽管他是上帝，他也是人，在许多方面都跟你我很像。他出人意料地和蔼可亲，他了解你，也希望你我深入认识他。他可以让你的灵魂得到满足，他为这一特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，这就是他带来的王权。然而降服于他，以他为王，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我们的自我。他配得我们这样做吗？我认为他配得，他是唯一配得跟随追随的王。你愿意让他的国度拓展到你生命的哪些角落呢？你这周要跟谁分享他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，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在上帝的国度里作王，而跟随耶稣基督这位王的代价是舍弃自我，顺服于他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能定睛于耶稣基督，时刻追随他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